弟兄姊妹们，我们将开始我们的信息聚会。请大家翻开诗歌471首。好，请诗琴的姊妹帮我们弹一遍，我们就来唱哈。这首圣经有他拯救，我若深爱在人生活，平行我可不必惹。我深知道凡事令我，他有美意不必成。我必知道凡事令我，他有美意不必成。一路我们就住引领，鼓励我走每一步路，共我力量掌握生命，帮助我你没吃苦。虽然你来你不能知，心灵虽然可难当，看那眼前就是磐石，熄了火前可来尝。看那眼前就是磐石，熄了火前可来尝。一路我们就住引领，哦，主带和丰满，不求我到富的家庭得相应喜的平安。我要有天从要升起，飞入天上光明处，我要永远长持家计，蒙他引领我一路。我要永远放下家计，蒙他引领我一路。我们就把诗歌唱到这，因为下面的讲章要内容比较多哈。那我们低头祷告吧。主耶稣，我们活在这世界，就像当年以色列人进入了旷野，危机四伏，仇敌、野兽、疾病伺机攻击，伺机攻击。主，那个时候饥渴难当，是你用不同形式的，现今这个时代是你用不同形式的引住火柱在引领我们，是你用不同形式的玛拉天天降给赐给我们。主耶稣，是你时时在那用刚强有力的膀臂来扶持我们。主，我们知道凡事临到我们都有你的美意， 主感谢你，赞美你。即使我们说毫无之感觉，但是你还是时时在那边引导我们，扶持我们。主，有你的扶持，有你的帮助，我们下垂的手才能举起，我们已经沉重的脚才能够往前迈开。主，实在因为你用喜乐的源泉来滋润我们的心灵，滋润了我们的身体，你用天上的灵粮给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刚强。主，也因着我们一辈子，我们是从信你以后，你的恩典一直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一起时时的扶持，叫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喊出说，一路我蒙主引领，凡事临我必有他的美意，不必求测。我们再不用猜测你的美意，我们坚信你的指引。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机会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来眷顾，求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该看到的真理，叫我们听进去所应该听的你的甘露。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么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请柯弟兄释放信息。
那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看关于约瑟的一生所走的路，神怎样引领他走神要他走的道路，神也一直负他的责任，扶持他，帮助他。那么这里说到我们的主题，约瑟他是一个做异梦的人，又是经历苦难，但是最终呢，他都达到荣耀的境地。约瑟乃是一个与弟兄迥别的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十二是一个完满的数字，就像在神的家中有许多许多的儿子，但是雅各的众子中只有约瑟，他是特别蒙父亲所宠爱、所钟爱的一个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里说明什么呢？在神的大家庭里头，但愿我们在座的都是在神大家庭里头的一份子。但神何等的盼望多着像约瑟的这样一般的得胜者。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神，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但他的救恩竟然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神更盼望 在他众子中能得着一般的圣者，就像约瑟在众弟兄中不一样，他特别蒙爱。为什么？是爸爸的偏心吗？不是，因为约瑟在众兄弟中他特别的蒙恩，所以爸爸特别的爱他。在神的大家庭中，神所盼望得着的那个得胜的团体，是神的偏心吗？不，乃是那一般的得胜者，他们体会神的心意，他们愿意一生来跟随神，跟随主的道路，因此他们在神的面前蒙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在这里，主给我一点负担，来提到约瑟的一生。但愿我们不止在这里能稍微了解到底约瑟是怎样的蒙爱，他一生所走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他如何达到神在他身上那个最终的目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是在这里只听约瑟的故事，但愿约瑟的故事也成为我们中间你有信念，愿你像约瑟这样的做一个蒙恩的人吗？主恩待我们。好，感谢神，他是一个以兄弟以弟兄迥别的人，被分别出来来献给神，让神得着约瑟。在神永远的计划心意中，神就盼望得着一个像约瑟这样一个得胜的团体。主恩待我们，但愿你我在这个团体里头有份。主恩待我们。好，我们要来读两段的圣经啊，头一段我们读创世纪49:22-26，22-26，这里讲到关于约瑟的事，乃是他父亲晚年的时候，他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我们要特别来看，年老的雅各他为约瑟的祝福是怎样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22-26，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多结果子的基子。他的色卷比葡萄，但他的手我没有时间来多说到这一段圣经，盼望弟兄姐妹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如果有机会好好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这是雅各临终之前为12个儿子祝福 其中特别提到关于约瑟的事。感谢主，在这个祝福里头，雅各说，你父亲所祝的福，雅各为约瑟所祝的福，他说你父亲的神全能者要将许多的福给你，多少福呢？这一段圣经里头有六个地方说到福，六福，我们说五福临门，这里不只是五福，是六福。感谢主，神一切的祝福都临给了约瑟，他是何等蒙福的一位。我们再读另外一段圣经，新命记33:13-16，这一段乃是神的仆人神人摩西在他临终之前为以色列12个支派在那里给他们祝福，宣告神对他们的祝福。特别在这里我们要读的就是摩西怎样为约瑟祝福。这两段圣经有什么不同呢？雅各的祝福，那个时候约瑟是一个青年人，人生走过一段艰难的道路，而在那里蒙父亲的祝福。但是摩西的年代，约瑟已经，这些先辈已经走了，他在这里为约瑟祝福，稀奇吗？我个人有一点领会，他摩西在这里宣告他神给他们12个支派的祝福，是指着约瑟这一个支派。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先读一下，好，13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对，感谢主，在这里摩西论到约瑟，他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的赐福。说到约瑟，是指着约瑟的这一个支派，愿他们的后裔向他们的主在神面前蒙福。而这里说愿这些福都归在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像的顶上。这个头上跟顶上是一个重复的说法，顶上也就是头上。感谢神，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就特别知道在约瑟的后裔中愿他们在神面前蒙福。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家的历史，约瑟支派和其他支派也差不多，充满了软弱，充满了失败。 但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说摩西在那里的一个祝福，更是遥指今天在神的子民中，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我们的先人蒙福，我们这些做他后裔的人能蒙福吗？所以神在他话语里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也是约瑟的神。但弟兄姐妹们，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后裔中，在以色列这几千年的历史里头，他们满了软弱、荒凉、失败，是那样多么深刻的让神的心痛苦，让神失望。但感谢神，因着以色列家的失败，神的救恩就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手中。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能否还让神失望呢？主恩待我们。好，我想我们不能多说，我们来看约瑟的一点经历。头一个点，他得穿彩衣，是一个蒙爱的儿子。第一小点，以色列原来爱约瑟，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是创世纪37:3说的。第二点，约瑟做了一个梦，我也不能详细说他做的这个梦啊。他梦见他和兄弟们都在田里来捆那个禾捆，结果呢有11禾捆都向他这一个禾捆敬拜。他做了这么一个梦，他也很天真很可爱，他就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兄弟。这个兄弟们哥哥们怎么样？哈，你这个小家伙，你想让我，你要做我们的王啊，让我们都来向你敬拜，所以他们就很恨他。但他不止做这么一个梦，过不久他又做第二个梦。这个梦呢，就是在天这个刚才的梦是在地上的，在田里头的，第二个梦是在天空的。他说天空有太阳，有月亮，还有12星，其中他的星在中间，太阳、星星和月亮都向这个他这一颗星来拜。哈，哥哥们听了就更是恨他。他爸爸说：“哎呀，孩子，你做这个是什么梦啊？”但是爸爸没有恨他，只是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中，就可以看见雅各他是一个在神面前相当蒙恩的孩子，蒙恩的人，觉得孩子这个梦是很特别，好像是不对吗？又不敢定，所以他把它放在心中。好，那我们来看约瑟爸爸给他一个彩衣啊，就是爸爸特别爱他，而这个彩衣有一点用意，是要承继父亲的，承继父亲的产业的啊。那所以啊，哥哥们当然就很嫉妒，哈，爸爸偏心， 啊，为什么让这个老十一他是排第十一啊，有才艺，但感谢神。我就联想到爸爸的意思，要约瑟这个蒙爱的孩子来继承他，就像我就想到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到家中，爸爸就给他一个上好的袍子，也许很像这个约瑟当年所穿的那个彩衣。浪子回到仆人家中，爸爸盼望这个孩子好好在家里把这个家撑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浪子，但因着神的怜悯，让我们回到他的家。他给我们那个上好的袍子，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成为我们的救赎。他盼望我们回到家中，就要成为这个家的承继人，来负起这个家的责任。当然这不只是个人，更是指着一个得胜的团体说的。弟兄姐妹们，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穿上那个上好的袍子，神父亲对他的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期望。约瑟不只穿上了上好的袍子，穿上这个彩衣，而且神还一连给他两个梦。这不要以为这个约瑟在那里整天在那里发梦梦想，不是的。这两个梦的确是神给他的，不是他的幻想，不是他的野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有梦。正如圣经所说的，哦，他盼望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还有尼迦书四章第一节，那里说少年人要建议下，老年人要做异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论我们在神的家里是年幼是年长，我们都需要有异梦，有一个意象，有一个异梦。不是单单这么得救了，很简单，主恩待我们，主在你我身上有他何等的盼望。好，那我们看见说神要约瑟达到一个地步，就是成为埃及国的宰相，来应付那个时代的迫切的需要。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说。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地图，把地图放出来啊。这个图啊，是啊，从这个图上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约瑟的生平。他出生的年是他父亲91岁生的一个孩子，真是宝贝的儿子。当他6岁的时候，父亲就带领全家逃离岳父的家，回到他们故土，就是回到这个迦南地。好，那么17岁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点了。17岁的时候， 他尊重父亲的意思，要去看望他的兄哥哥们，因为他们是住在希伯伦啊，这个地图啊，底下是别是巴，最下面上面是希伯伦啊，希伯伦啊，那么他就告诉孩子说：“约瑟啊，你要去替我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因为当时他们牧羊都是到野外去，一去不是早上去晚上回来的，不是的，他们一出去有的是几个礼拜啊，很长的时间到处寻找这个水草的地方来牧他们的羊。所以呢，爸爸知道他们是从希伯伦去到示剑啊，希伯伦到示剑了有60英里，蛮远的啊。然后呢，约瑟就去了，一个小孩子就到希伯伦到张望，没有看见羊群，没有看见哥哥们，他在那里好像走迷路了。结果他就有人问了人，知道哦，哥哥们到了，再上去，哦，经过示剑啊，到多滩，哦，多滩在最北边的那个地方，啊，示剑到多滩差不多有15英里。弟兄姐妹们，这一段路程相当的不容易，但约瑟尊重父亲的命令，要去看望他的哥哥们。接着哥哥们啊，看见哈，这个夏侯来了。哦，那这个等于说啊，我们再稍微再介绍一下，到了17岁，他去看哥哥们。结果呢，哥哥们就下毒手，哈，你看这个做梦的来了，我们把他杀了，让看看他的梦会不会成功。但是呢，这个哥哥啊，大哥刘辩说，哎呀，我们不要杀我们的兄弟，所以他想办法要救他。但是后来呢，啊，来，他们兄弟就在那里商量，有的人主张杀了他，但是呢，那个老士啊，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啊，是约瑟的哥哥四哥，他就说：“哎呀，我们不要杀他吧，哦，你看现在有一个以色玛利的那些商人经过。”我们就把它卖了，而且大家还可以分一点钱。结果大家就听这个犹大的意见，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那以斯玛利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啊。下面这个图往上一点，哎啊，卖过了埃及河，那个就是到埃及地去了。他约瑟在埃及地多少年？经过13年。开头他去的时候是被卖给波提法，就是这个一个以色这个埃及国法老的一个护卫长，好，那么卖给他做奴仆。然后呢，后来又因为他的祖母引诱他要跟他行淫，结果呢他不肯，然后这个祖母就诬赖他，把他这个护卫长也糊里糊涂的就把他下了监。他坐在奴仆的家里，做奴仆跟做囚犯一共13年，啊，那等一等我们再看， 感谢神，一直到了30岁，他为法老解梦，那得以荣任埃及的宰相，啊！但是呢，父亲的家完全没有人知道，约瑟做了宰相了，啊！到了56岁的时候，啊，他在那里又经过了17年，奉养他的老父亲，直到老父亲过世。所以56岁的时候，他为他的父亲送终，啊，也以爱安慰陷害他的这些众兄弟，啊，到他一生的年日到110岁，他安息在主怀。但是弟兄姐妹们，底下最后一句话说，他还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等候那一天主降临，主回来了，他要去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约瑟，这一件衣服还没有穿，还在等着。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正文来，我们来看第二段。他本来穿上的是彩衣，但是被卖到埃及，卖给这个波提法的护卫长。他的彩衣早就没有了，给哥哥们剥掉了。他现在穿上的是奴仆的衣服，做一个奴隶的一个衣服。好，感谢神。啊，第一小点，啊，这个刚才我们都图上都说过了，啊，他脱下彩衣，而且被哥哥们丢在这个地坑里面，啊，然后呢，后来呢，他就卖给埃及护卫长的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那我们来看第三点。约瑟被卖到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奴隶的身份。但感谢神，在第一小点，在波提法的家里做为奴，在主人眼前蒙恩。本来一个奴隶是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希望，就任凭主人唤死就是了。但感谢神，为什么呢？他在主人面前为什么蒙恩呢？也许波提法的家里有很多的奴仆，但是这一个约瑟特别蒙恩。为什么？底下一节圣经，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感谢神。在我人看来，这个蒙爱的孩子在父亲的家里是何等的得宠，但是竟然被哥哥们把他卖了，做了奴隶，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就像我们在美国从前好多非洲来的黑奴，在主人的家里多少年多少代都没有出头的日子，后来还是林肯总统把他们释放了，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国度里头好好的有竞争有生存。感谢神。 约瑟在这个家里做奴仆，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专心的做，做得很好。所以呢，因为为什么百事都做得顺利了，让主人看得起他了，重用他了，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许多的压力，许多的冤屈，许多的痛苦，但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孩子，主愿神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你们想过吗？约瑟在父亲家里穿彩衣的时候，在兄弟中特别被宠爱，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不是说耶和华就没有与他同在，当然在凡事上神都与他同在，但是特别是在他倒了霉了，做了奴隶了，哎，在那里神特别显出来，神与他同在，让约瑟特别经历到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跟随主的路上，如果你觉得你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压力，有什么为难，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能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有神的同在，就没有任何的难处能把我们压倒。感谢主，这是约瑟千真万确的经历，实实在在的经历。但愿约瑟的经历也成为我们多人在神面前的经历。也许有的苦，有的痛，有的软弱，我们都不愿意告诉人。有的时候即使在那里叹息，即使在那里甚至埋怨，神啊，你爱我吗？为什么我会有这些遭遇？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神要特别让我们经历他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还能够承担主给我们的托付，就像前些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拉撒路，好可怜的一个拉撒路，但感谢神，神是他最好的朋友，神与他同在，神差遣他的天使来看顾他，来供给他。我不能再多说，感谢主，约瑟在主人的家里头那个经历，有一点像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拉撒路，神是他最好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如有的时候环境很平顺，道路很宽阔，我们不大容易经历神的同在，反而是在艰难中，在软弱中，主要让我们更多体会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他所托付的事上，我们还能尽上我们的一份。感谢主。好，那么好景好像不长，虽然有神的同在，主人的爱好，但是这个祖母，主人的妻子，这个坏女人，看见这个约瑟这个年轻人 又年轻又英俊又能干，所以才想引诱他，常常引诱他，要和他有关系。但是约瑟他敬畏神，他对祖母说，我不能做这个大夫，对不起，不能。他拒绝他的引诱。但是有一天家里没人了，这个祖母就到约瑟那里去，抓住他，要强迫他与他同居。约瑟给他抓了，没办法，就打这衣服就脱掉，就丢了，赶快跑。那个祖母，那个女人，就在那喊了、啊：“你们大家都来啊！这个人要奸污我。”还有那个约瑟的衣服做凭据，那么他的丈夫回来了，他就告诉他：“你呀、啊，你这个死人了、啊，把这个奴隶带到我们家里来，他还要强奸我了。”这个破提法这个有没有脑袋呢？就完全信了妻子的话，一怒之下就把约瑟吓到。护卫长的那一个囚，那个囚房里、牢房里头去。那个他这么一去啊，还有希望吗？真是完了。照人看来，完全没有盼望了。但感谢主，在那里我们看见第四点。本来穿上一个奴仆的衣服，现在奴仆衣服也没有了，穿上一个囚犯的衣服。而且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第一亚勒伯一约瑟在那里坐监，第二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住。这是诗篇105篇18节告诉我的。感谢主，约瑟一被打入这个苦牢，他所受的苦，作诗的人在那里简单的告诉我们，这是监牢里头的狱卒就用脚镣扣住他的脚，叫他的脚受伤，寸步难行，何等的痛苦！而且呢，他被铁链来捆住，绑得紧紧的，动都难动，还能逃吗？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蛇。在那个苦牢、死牢里头，照人看还有希望吗？但感谢神，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西域的眼前蒙恩。感谢主。神的同在让他从一点很细小的事上开始，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眷顾，这个监狱，这个失忆了，看见这个孩子，不一样啊。慢慢的他也把一些事情就托给他，但是因着神的帮助，还监狱这失忆托给他的事，无论大小事，都做得太好太好了。所以我相信，感谢主，慢慢的，他那个脚镣也解开了，铁链的捆锁也解开了，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做成一个得力的助手，那替这个管监的 做了好多的事情，啊，那么感谢神。那么还有一节圣经，第23节，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面他，你看在这里两次说，哦，他神与他同在，向他施恩，他就在施恩的面前蒙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主。哦，感谢主。约瑟一面看来他是非常的不幸，真是倒霉透了。在人生的路上，还有比约瑟这个在监狱里头的遭遇更倒霉吗？但感谢神，不倒霉，神以他所做的，让他凡事都顺利。而且呢，第二点，在监里头啊，还不是酒敬和膳长两个大臣，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个在法老的宫中服侍法老的两个大臣，一个是酒敬，酒敬干什么的？酒敬呢，做这个酒敬的头脑要很清楚，视觉味觉都要很灵敏，凡事比方说有一杯水，有一杯酒要给法老喝，法老要说酒敬你过来，你先试，他要先试试看，如果有毒，那这个酒敬就倒霉了，法老就过关了。所以这个酒敬，但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酒敬啊惹了法老的怒气，打了下监了。还有一个膳长是管理法老的膳食的，两位大臣都被下到护卫长的那个监牢里头。那么这个年轻的约瑟啊，看见这两位大臣来了，荣耀吗？这是倒霉了。本来在宫中是有相当的地位的，一被下到牢里头去，真是不知道前途如何了。但感谢神，约瑟从苦难中经历神的同在，他也同情这两位大臣心中的痛，常常服侍他们，关心他们，安慰他们。但是有一天，这两个人都做了梦，他们在那里很沉闷，哎呀，到底这个梦什么意思啊？酒精问三长，三长问酒精，都不知道这我们做一个梦干什么的。那第二天早晨，约瑟就过来了，问他 Good morning， 早安。他看见这两个人怎么很忧愁，他就发现了，就问他，哎，你们两个人到底什么事啊？有心事吗？结果这位酒敬就把他的梦告诉约瑟。约瑟啊，做什么梦？我没时间讲了，你们要看啊，那个40章，创世纪40章啊，第5节到13节，这是酒敬的梦。16节到22节是膳长的梦，啊，那么做个梦，结果呢？约瑟听了，他就告诉酒敬说：“哎呀，你这个好梦，什么意思啊？过了3天，法老要叫你出监，官复原职。现在你是囚犯，死囚，但是过了3天。”你官复原职，你还要在法老的面前递杯， 你看九卿听了高不高兴？哎呀，真是喜出望外，太高兴了。哈，原来过三天我就可以官复原职了。这个善长啊，看见这个九卿这个梦不错，他也说了他的梦。法老这个约瑟听见这个善长的梦，他说：“你过了三天，你的头要搬家，要被杀。法老要提他出监，把他杀了。”弟兄姐妹们，我在想，为九卿做解梦，这是一件好事啊，很容易啊。要是你我有这样的恩赐，很快的就告诉他。但是在为善长解梦容易吗？不容易啊！万一讲错了，你真是你这个年轻人胡闹，害了我。比方说，过了三天，他出监还是能够为法老做梦做饭。那么你看，这个善长对这个年轻人怎么说？你真是害了我。在里面苦了三天，所以感谢神。但是约瑟他这个爱神、跟随神、依靠神的人，经历父亲的宠爱，经历哥哥们的嫉妒，经历被卖为奴，在奴家受那个女主人的迫害，经历监牢里头的痛苦，弟兄姐妹们，感谢神，不容易。但我们看见这个蒙爱的孩子，经历那么多的艰难，也经历了神的眷顾、神的同在，所以他是一个有异梦的人。他也有解梦的恩赐。你看，梦一讲出来，马上他就替他们解，而且过了三天，这两个梦都完全实现了。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许可我们经历一些艰难、痛苦、患难，他要用他的同在支持我们。他要用叫我们经历患难，经历他的眷顾和同在，让我们能成为在属灵上有用的人，就像约瑟那样能解梦。主恩待我们。但是在这里第四个小点啊，那里说苦苦的期待所托于九卿这达二年之久，什么意思啊？他替九卿解了这么一个好梦，又说啊，真是欢天喜地，替九卿恭喜恭喜啊！你过了三天你要官复原职了。但是约瑟呢，就对九卿说：“你官复原职的时候，拜托拜托，你要想我被卖到埃及，在主人家里做奴隶，接着受了冤枉等等的痛苦，在监牢里头这么些年所受的委屈，你都知道是吧？”所以啊，你在法老面前官复原职的时候啊，盼望你替我在法老面前说句好话。哎，告诉法老说，我们在监牢里头啊，遇见一个年轻的人了、啊，他真是冤枉啊！盼望法老下一个命令，释放约瑟。那约瑟呢？怎么样？他马上赶快就回迦南地区，因为他想念他的爸爸。爸爸围着他 经历何等的痛苦。因为约瑟被卖，而哥哥们告诉爸爸说，约瑟是被野兽吃掉了，死了。所以雅各围着约瑟，心里非常非常的痛苦。他说，我要悲悲惨惨下到阴间，到我的儿子那里去。这是雅各心中的痛。但是约瑟这么一个蒙爱的孩子，他也非常非常体谅他爸爸的心。他知道，我现在虽然也做了在监牢里头还不错，也凡事经历神的帮助，但是我爸爸呢？所以他心里何等的盼望能够得着释放，回到父亲那里去，叫爸爸得着一点安慰。这是他的孝心。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在圣经中完全没有软弱、没有难处、没有缺陷的人是谁啊？不是，不是挪亚，不是亚伯兰、以撒、雅各，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有一些瑕疵，有一些软弱。有人说，约瑟还有但以理这两个人啊，在他们身上你找不到他们有缺点。你们同意这个说话吗？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你们都不合作。很多人听过了，我从前也听过，但后来我读书，我慢慢的我觉得，哎，约瑟有点问题哦。在这里他虽然是那么的经历神的同在，但是到了这里有一个机会，他有一个盼望能早日回家安慰爸爸，对吗？当然是对的。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他这个盼望竟然完全叫他失望。我觉得他在做奴仆的时候，也许他也觉得我这一生完了，下来竟然更没有盼望了。但感谢主，经过了神的同在眷顾，他觉得有盼望可以出监，所以他把这个希望就寄托在这个酒精的身上。很稀奇，做酒精，我说过，我也觉得要叫我科弟兄去做酒精不及格，常常会忘记。但是酒精头脑很清楚的人，感谢主，约瑟给他这个拜托很大吗？很简单嘛，小事一桩。竟然他去了法老面前做了酒精，他把约瑟的拜托忘得一干二净，奇妙吗？怎么这个酒精怎么会这样？感谢神，神的手掌管一切，是神让酒精忘记想不起来，而让约瑟在那里再苦待两年。我觉得这就是，如果说约瑟有一点软弱，也许这里他从仰望神艰难到一个地步，也看见有一个机会，就把希望摆在这个酒精身上。感谢主，为什么主让酒精忘记？为什么主让约瑟在那两年里头受了更深的煎熬？与神的名义，如果酒精没有忘记，约瑟就回家了，那神的旨意呢 就完了。感谢神，神为约瑟有更美好的安排，让他在那里再受两年更深的试炼。哦，那么在这里底下五六七，感谢神，两年过后了，他为法老解梦，结果呢，他的囚衣脱下来了，在王的面前穿上细麻衣，来替王解梦啊，来替王来管理很多的事情。感谢神，第让我们看见他穿上了细麻衣，在王的面前侍候。第七还没有完成，他等着去穿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主若愿意，我们下一个主日分解，主恩待我们，我们有一点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神，在你的话语中，你把蒙恩约瑟一生的路程给我们一点的开启。哦，亲爱的主，愿约瑟在你面前那个蒙恩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光，成为开我们里头的眼睛。哦，主啊，你期待约瑟成为你心中所盼望的那一位蒙恩的孩子，来成就你那一个荣耀的计划。亲爱的主，你在你众儿女的中间也正寻找正盼望有一个像约瑟的团体，你带领我他们要经过许多的患难痛苦，但你要以你的同在来扶持他们。哦，主啊，但愿约瑟的经历能成为我们的光，让我们这些愿意体会你的心肠，安逸你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安逸你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让我们因着这些更经历你的同在。主啊，感谢你，有你同在就没有什么难处能把我们击倒。但愿你的旨意当日怎样成就在约瑟的身上，今日也能成就在我们这些渴慕你愿意让你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孩子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好，请弟兄报告。
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在报告以前，我们先介绍一位新来的朋友吴小元。请你站起来给我介绍一下啊。吴小元在前面啊。你是在这里啊。在这里常住还是？
上月15号
报告。好，好的，欢迎。还有没有在 新来的朋友在左边有没有？哦，新来的朋友，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贵姓？
徐州。
哦，好，欢迎。中间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啊，新来的朋友，啊，右边还有没有？啊，没有的话啊，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报告啊。这个星期五晚上在会所有分家的聚会。在各个分家有分家的聚会，盼望弟兄姊妹按照你们的地方到各分家里参加聚会。下星期还是我们柯弟兄要释放信息，请弟兄姊妹继续为着我们的弟兄来祷告，让他把神的话说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基督之家在7月14号到8月11号。这几个主日里面有暑期的圣经学校是为做小孩子的啊。今年的暑期圣经学校的主题是神真是好啊。在这个暑期圣经学校里面，我们有唱歌，有阅读，有讲圣经故事，要各种的学习上面来寻求神啊。盼望小孩子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就明白神的恩典，也盼望有新服事的弟兄姊妹或者已经参加这个暑期圣经学校的已经预备参加的话，你有心要参加的在下面这个报告里面，请你看一下他一些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安排。我们今天的整节是第二区，下一次主日整节是第三区啊。还没有没有别的需要补充的啊？那没有的话，我们为着中午的饮食，我们低头有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常常借助你的仆人把你的心意说在我们中间，求神借助约瑟的经历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你。主，让你的同在像跟约瑟同在一样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经历你的恩典，然后我们更多的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为了中午的饮食，主，求你洁净加上祝福，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灵里刚强，也把服侍的弟兄姊妹你把更多的恩典放在他们中间。我们感谢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请弟兄姊妹留下来一起分享。